我过去教课常常举的例子是，有一次我从淡水到台北，忘了吃饭就出门，然后就好饿，刚好想到包包里有块饼干，我就半遮半掩的偷吃了一口，胃稍微有点东西，舒服了。可是台北节令规定不可以饮食，所以我这样吃了一片饼干之后，就发现我对面一个小女生，那个表情好像月经痛一样，脸色超级难看。等到我快要下车的点，她忍不住说，先生，你不知道这里是不可以吃东西的吗？我回答，我知道。啊，她那更痛苦的样子，我看了都觉得颇为不忍。人真的很会被自己的设定弄痛。2013年底，我被北京的贵妇帮叫去开课，本来人家对我好好的，可是后来态度忽然就冷掉了，开课也开得很萧条。后来一位贵妇姐姐才跟我讲，主办的那位贵妇大姐就因为一件事没有办法再喜欢我了，所以就乱搞一通。因为她跟我去馆子吃饭的时候，我看到别桌有东西没吃完，我就伸手过去捏一口尝尝。我2013年在北京的事业就因为我这个动作而全灭了。我们人真的有很多的设定，你不符合他的设定，人家就会觉得你这样子很不对。但我们练庄子不是要反省到别人头上，而是每当我们对别人不高兴的时候，你要知道那是因为我有这个应该的设定，但不代表人家也一定要有。所谓的社会道德观，我们要学会理解别人的生命，如果是不同的目标指向，就不必有那种与我相同的是非善恶道德观。我们的设定影响我们的情绪，很多都是很隐约的，不见得每个人都看得见，城市就卸在眼前。如果你跟一个平均水平的日本人说，那个谁谁谁啊，他拿刀捅死他老婆，日本人会说，啊，这样子啊。但如果你跟他说，那个谁谁谁的儿子关在家里面当宅男，不喜欢出来见人，日本人就会重重叹一口气说，哎，怎么这样呢？他们对宅男的讨厌度比杀人犯大。日本是天灾人祸很多的国家，他们过去的历史让他们养成一个设定机制，人随时都会死，生死是小事，重要的是活得灿烂。所以杀人犯没什么了不起，而且我毛起来还可以自杀。日本人在最中轴的道德观，宅男不跟人往来，这么不注重缘分，对他们来讲是大逆不道，背逆了最重要的人生价值，那个讨厌的感觉很不一样。但以台湾人来看，台湾人是很爱命很怕死的，所以是杀人犯最可怕。宅男没关系，放那养着不要紧，鸡盘不一样，感受就不一样。但是我们在这个不一样的人生观和社会观里面，若要听到天籁，一件事我们可以这样的看待，如果有一个人吃素，他的理由可能是这样清淡一点，身体负担比较小，而且不杀生吗，也比较是对众生万物的一种爱，这是一个面向。但我们台湾的老同学就说，我们所有吃素的朋友我都觉得很可恶，因为台湾很支持吃素，这些人就他们自以为高人一等，所有我们一起吃饭的人都得迁就他，而且是理所当然无条件的就得迁就他，因为他是正确的，我们是错的，什么玩意儿吗？别人都不是人是不是？这也是一种见解，对不对？还有位师长是这样讲的，难道草木没有生命吗？你杀不会还手不会惨叫的东西就很好杀了，是不是？我没有说吃素是对还是错，我只知道有各种不同的观点。又或者如果我们站在一个佛教历史研究的角度来讲的话，就会发现吃素可能不是从真正的佛法产生的，因为佛教在发展过程中也曾吸收其他各种混杂的情报。2500年前原始佛教的时代，很可能佛教是并不强调吃素的。佛法大正道是一种修心的训练技法，也说不上必须要吃什么。同时期的印度现在也是，今日的印度佛教徒也不那么强调吃素的，最强调吃素的恐怕是耆那教。耆那教不仅强调吃素，而且很瞧不起女人，庙里不但不许供奉女圣人，连当年甘地的太太都不给进的。而这个教很出名的一大主教
Mahavira
意义是大熊大男人。现在台湾的佛寺中间的大殿叫大雄宝殿，连主卧室都给外人来睡了。 可见宗教混杂的有多严重。所以有没有可能是什么地方搞错了呢？另外，如果我们看到原始佛教的情报，印度的婆罗门教有一部离俱吠陀经，里面描述的宇宙画面，说这个宇宙间有各种不同异次元生物，有的是生活在天国乐园的天众，有的是龙族，有的是药师族，有的是香气之神，所谓的天龙八部。那是吠陀经里面某一个版本的宇宙地图。等到佛教开始壮大，从佛教分化到密宗的过程开始纳入吠陀经版的宇宙地图，天龙八部的思想也被纳入佛教的理论地图时，佛陀谈的六道轮回就杂交出了又一个新版本的世界观。佛陀最初可能只是举例说，一个人活着的时候如果有什么思考惯性，死了以后他的念波会制造出这个能量的实相场域，他会现在那个世界里出不来，变成所谓的地狱界。